小贝大论坛，小贝大论坛和你哇哇哇。
我们是这一的一个一个，我是你那最高，我是灰，我大娘，别人别人呀。科学的武器在身上，身材高高的几十丈，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无敌铁金刚，而不是小贝大论坛的节目。当然我是小贝。今天我们要来谈什么题目呢？那当然前几天大家看电视或者说看到这个报章杂志的报道都非常的高兴啊。这个来自台湾的这个李安导演啊，再一次得到这个奥斯卡最佳导演啊，这个是等于算是得到了两次啊，大家都非常的高兴。那就现在又开始讲了，诶，他是这个台湾之光啊。这个台湾之光这个词呢，最近有一点，小贝自己是台湾来，就是小贝觉得台湾之光这个有一点被滥用啊。啊，为什么被滥用呢？有些实在你不能叫他是台湾之光，你叫他是台湾之光啊。但是呢，这个我们的李安呢，哎，的确是台湾之光了哈。那这个我们今天就来谈一谈，怎么样才叫做是台湾之光，而且台湾之光为什么我们要用这个名词呢？那首先大家有人觉得就奇怪，小贝你说谁在滥用这个台湾之光的词、啊、我们住在 Houston 都知道，我们有一个很可爱的亚裔球员在我们这里，叫做林书豪啊。这个林书豪啊，这位年轻人真的是大家看了都蛮高兴的。但是呢，小贝个人觉得你绝对不能称他是台湾之光啊。为什么？因为他在这里土生土长，他在出生在美国，他在这边长大，他纯粹是美国籍，他可以说是他的成长的过程也不是在台湾，你怎么叫他是台湾之光呢？所以林书豪不能算是台湾之光，林书豪只能算是美国的亚裔、哦、就是亚裔美人之光，这样还可以、啊、那这个真正要讲台湾之光，是林书豪他的爸爸妈妈才是台湾之光、啊、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爸妈呢，当然是在台湾受过教育，然后来到美国。那为什么我们特别今天要讲说他爸爸妈妈算是台湾之光？因为他呢能够让这个孩子啊能够走一条路呢，看起来中间非常的艰辛，而且真的是不一这个赌博性非常大的，不是一般人去念医生律师好好读书就可以确定将来有一个好的工作。这个走这个一个华裔的这个孩子要走这个篮球这条路，那真的是要很大的信心跟很大的支持哈。所以呢，真正讲台湾之光是林书豪的爸爸妈妈，不是林书豪，所以大家不要搞错了啊。所以但是呢，我们个人也非常佩服他这个父母啊，能够给他孩子有这个自由度。因为呢，其实整个华人来讲呢，常常陷入一个迷思啊，就是我们做什么事情一定要问这个事情到底有什么用。所以呢，这全世界大概最讲最实际的人就是华人啊。我们最常讲说这件事情有什么用啊，有什么用，就是做一个事情，例如说你的孩子很爱跳舞，你就会说你将来长大跳舞难道可以吃饭吗？对不对？要是他音乐学得很好，你边让他学，心里又在担心万一他太杰出了，万一他要走音乐这条路，那怎么办？以后真的靠这个可以吃饭吗？所以这个一直是这个华人父母的一个很难做决定的事情。哎，这个事情呢，对其他族裔人来讲就没有那么难。所以我们今天来谈谈为什么这个华人里面呢，我们有特别强调这个台湾之光，到底台湾人在包括教育还有在各方面的发展呢？在整个华人圈子里面有什么很特别明显的地方啊？我们今天来谈一谈为什么能够出得了李安，那在这个电影界。那我们说其他的地方呢，那你说像例如说下这个围棋，现在日本啊这个围棋的高手，不管是男子的还是女子的，他这个棋圣都是台湾去的啊。当然张许跟这个谢依文啊这个男女通通都是台湾，所以在围棋方面 啊，那你说，例如说在其他很多，例如说棒球，我们也有这个郭宏志，有王建民啊，那一些很特别的一些，例如说服装设计，现在有一个吴继刚。总之呢，我现在讲的这些台湾之光，都不是一般大家觉得是主流价值，就是读书很好啦，对不对？这个念的医生、律师啦，或者做工程师啦这一类的啊。那为什么台湾人可以会勇于尝试这样各种不同形态的？这样子的这个各行各业，而且能够崭露头角，它后面的原动力是什么呢？就是今天小贝想要来谈的问题。那当然听众朋友里面，你有从台湾来的，不管你是本省人外省人，只要你是在台湾受教育，你在台湾曾经待过一段时间呢，我都称你为台湾人啊。那这个特别就是我们常常这个很多人说，哎，台湾都要分本省外省，其实呢分这个也没有什么关系嘛，美国也分北方人南方人，但是呢小贝的观察，其实这个所谓的外省人里面的爱台湾的还比本省人多得多啊。我接触到的里面啊，这个常常听到这个在谈，哎呦，我们台湾怎么样？其实大部分都是抄着所谓外省腔的这个台湾的外省人，所以呢，这个台湾人实在是不分彼此啊，其实都从这个台湾来，都蛮爱这个地方的哈。我们待会呢可以谈一谈哦，到底这个地方有什么值得可爱的地方，但是也有让人家很讨厌的地方，我们也可以谈一谈。那当然，从中国大陆来的这些我们的大陆同胞们啊，你也可以利用今天这个节目呢啊，再一次的理解什么是台湾人，台湾人的特色是什么？为什么我们有在各方面有这个这么小的一块土地哈，这么人数也并不多，但是为什么能够在各行各业里面呢，特别是一些不是主流的行业里面能够崭露头角，这个背后它的原动力，它的特色是什么？好，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也欢迎打电话进来讨论713-984-0424 713-984-0424。那今天小贝依照惯例，我们要播一首卡通歌曲。我今天选这个卡通歌曲是第一个，它这个非常的动听；第二个呢，这个卡通呢，我本身非常喜欢，叫做《太空突击队》。因为这个卡通呢，很多人可能不记得它。这个卡通呢，它要播出的时间很短，但是这个卡通在小贝那个时候呢，我想应该是小学大概五年级或六年级。我看到这个卡通的时候，我非常的喜欢，因为它几乎就是说非常的前卫啊。我们说前卫，就是说它里面的有一些想法啦，一些科技的一些呈现出来，可以说是匪夷所思啊，非常的前卫。例如说，它这个主角当然就是一个铁船长了，他身上的武器那配备那是很先进之外呢，他里面有一个博士，他事实上这个博士就是一个脑。就是一个脑，这个脑呢还是装在一个会飞行的盒子里面，就是人都死了，他光这个脑存在，那他就是一个个体，而且他还能够思考，还能够做很多的事情。那里面还有一个橡皮人，他那个脸捏一捏就可以变成不同的形态出来，所以在当时候算是一个非常前卫，非常有科技精神的一个卡通，然后主题曲也非常好听。那小贝也搞不清楚为什么小贝那时候会特别这么喜欢这么样前卫的东西。这个卡通其实在中国也有播出，据说在中国也相当的轰动，所以我们来听一听这个太空突击队这个主题曲，然后主题曲完了有广告，然后广告再回到现场，所以各位听众赶快走开，不要回来。
Oh!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小贝大论坛。我们刚才放的是太空突击队，我非常喜欢这首歌曲，因为它最后的这个歌词为了宇宙和平再接再厉啊，我们都是太空突击队啊，希望这个大家听众，我们也大家来共勉之啊。哎，那我们今天的题目讲到什么是台湾之光啊，那我们刚才讲到有一些特别的领域，例如说电影啦，这个艺术方面啦，齁，还有这个例如说你说下棋啦，这些一般来讲大家所谓不务正业的这种这些领域里面，现在都看到非常多的从台湾受过教育出来的这些人才。那当然我们在说他们是台湾之光之余，我们就来讲，来想想看说为什么呢，在这个大华人的这个范围里面，其实特别为什么在台湾人里面特别在这个各方面的领域呢会有这个比较优异的表现，这个原因是什么，到底是好在什么地方，或者哪里出了什么差错，齁，才会这样。那当然大家讲法个人不一了，小贝在这边强调一个，小贝是社会观察家哈，我想大家也是要听小贝的意见什么哈。我觉得台湾人在整个华人哈，包括你说中港台啦，新加坡华人比较起来，华人里面最有所谓玩家精神的就是台湾人。我再强一次，玩家精神。什么叫玩家精神呢？就是说一个事情他我喜欢，我钻下去，虽然不太知道最后结果怎么样，但是呢我愿意去试，好，我愿意去玩它，好，所以这个玩家精神呢，其实呢很多的国家呢他们的创新啊，工业啊，各方面呢都是基于这个玩家精神出来的啊。在华人区域里面，说实在话，例如说新加坡香港啊，他们发展的非常好，但是呢你可以注意到新加坡香港在商业啦，好，在这些商业界齁，或者说科技上面也都有一些贡献，但是没有似乎没有那么多各行各业不同背景的玩家，因为它比较集中在一些大家传统上认为出路会比较好的方面啊。那中国大陆当然是改革开放几十年来照理讲应该要玩家出来，但是整体来讲呢，小贝目前来看呢，那数量上面远远不及它的人口数。这个玩家精神是怎么来的啊，玩家精神怎么来的啊，这个小贝可以拿几个这个例子来讲。这个台湾呢，这个有一个这个在这个特别是现在假如说是35岁以上啊 ,65 岁以下的，其实在台湾待过人呢都发现一件事情，其实台湾人呢事实上从小呢就很喜欢做梦啊。为什么喜欢做梦？因为没有办法，教育的关系啊。举个例子，小贝小的时候就被告知，这个被老师，我这个老师呢他是从四川来的，他那时候跟我们讲，这个台湾这么小，对不对，光一个四川省就是台湾的几十倍啊，所以你们这个啊，所以那么小的时候，这个小贝那个时候对中国产生好深的如沐之情啊。光是一个四川，那个老师还介绍一本书叫《天府之国》给小贝读，说小贝把那本书读了半天，觉得哇，光一个四川省就是台湾的几十倍，那台湾算什么？是不是？是又自卑又觉得说哇，中国样样什么东西都很好，所以那个时候才会跟小贝同一期的有一个家伙叫做侯德健，不是写那什么龙的传人，他没有见过长江水，他梦里就常常神游那个长江水，所以这个台湾人在教育上面把他搞得有点精神分裂啊，因为你人不在那里，他又告诉你中国怎样好怎样好，哇，就编织了很多美梦给你。那其实仔细看看，四川不过台湾的12倍大了，12倍大，就四川跟德州差不多大了啊，你跟我讲几十倍大也夸张了吧，对不对？为什么那个时候会活在这个样子，就是说一些神话里面，所以呢台湾人那个时候受教育的很爱做梦啊，很爱做梦。而且呢台湾人呢可以说都算是一个怎么讲，就算一个逃难民族啊。啊，这次呢，李安得奖，有人就问他，为什么他的作品会有这么细腻的这个情感在里面？他说他常常要学会察言观色去观察别人呢，因为他是所谓的这个外省人，就是这个1949这个国民党在中国这个失败之后逃来台湾，他是所谓的这个外省人，所以他在台湾他也是一个外人。那后来呢，读完书来到美国，在念电影的时候，在美国他又是一个外人，所以这个移民情怀啊。移民情怀是深植在台湾人的血液里面，不管你是本省人外省人，我们是天生的移民。这个天生的移民就是说呢，你到一个地方呢要察言观色啊，要开始还注意你周遭人是怎么样啊，要怎么样在当地立足，这种也算是比较有冒险泛滥的精神啊。 那你说早期呢，你看台湾四百年史来讲，早期你说这个从闽南啊，从广东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的渡海到台湾来，这些人呢，你要知道这个那个时候这个台湾海峡的航海是非常的危险的啊，能够安全抵达台湾，那算就是捡到一条命。那你以为这些人他们是因为很向往台湾，真的是很棒的地方，也得大部分都不是。这些人通常就是在中国混不下去的，在中国混不下去，所以他只好冒着生命的危险到台湾。所以这些人有些是很草莽的，有些人是背景是啊杂七杂八的。那他们一到台湾来，觉得诶，我这个已经捡回一条命。所以呢，这个台湾人的性格是会跟这些人的遗传基因是有关系的啊。他们再到这个台湾来跟这个当地人来混血，好，当地人当然就是一些原住民来混血。所以呢，慢慢的在台湾这个地方形成人格，不管是先来后到，这个讲好听一点，就是台湾人因为都有这种劫后余生的感觉了。反正你不是这个1949逃难来的，就是之前你的先民是在中国混不下去，你跑过来了。所以呢，我们的血液里面呢，就是有一个劫后余生大难不死的警惕。所以讲好听一点的叫做台湾人都非常爱惜生命，热爱生命。讲难听一点就是都很贪生怕死啊，就是台湾人非常贪生怕死。这个观念呢是一代传给一代。这外在的表现呢就是啊比较走自己的路，缺乏群体的意识。这个台湾人是群性是远远比不过从中国大陆来的。这中国大陆来的，你就是说你注意看，他要是有一件事情他听到这个风声不错，诶，这个社团还不错，他们会大家一起相拥，这个前呼后拥，大家一起相约去加入或者去参与。那台湾人不是，台湾人喜欢各走各路。你说这是优点也是优点，因为他走在各种不同的行业领域的时候，他自己一个人单打独斗，他可以打他一番的天下。这是台湾人，我们可以看到啊，你去到这个现在中国城去走一趟，你去看看有多少个台湾老板啊，各行各业银行界啊，他们当时候才台湾才贷多少钱，没有多少钱他就在这边他敢开银行，现在可以开得蛮大的。那这些东西就是他单打独斗啊，他群性不强，他喜欢这个自己走自己。那当然你也可以说他比较自私自利啊，自私自利。台语有个俗谚，你说你逃恰炎炎虽然过细命，就是说这个事情发生了，我们就自己跑自己的啊，自己顾自己啊。这个西斗玉我们当西兵多，就是说你这个死就死你们了，我自己一定会想到别的办法能够逃脱这个困境。所以台湾人在这一方面，你说他是优点也是缺点啊。因为缺点就是因为很难的大团结，所以没有办法发挥太大群体的力量。但是优点就是每个台湾人都很擅长单打独斗。他在自己的那个领域里面，他也不怕他走这条路是不是很 popular， 是不是很多人走，他敢自己一个人往下走啊，他觉得总是会走出一片天出来。所以呢我们今天来谈这个台湾之光，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台湾人的个性哈啊，台湾人的个性他真的是这个有优点有缺点。那当然我欢迎你打电话进来啊，不管你是这个蓝啦、啊、绿啦、啊、甚至你是红啦、啊、你都放马过来了啊，你要觉得说这个小贝讲的对台湾人的这个看法有什么你觉得这个还、啊、不是很合你的意义，或者说你要加入什么意见，欢迎你打电话进来 713-984-0424， 就是小贝自己身为一个台湾人的我的对台湾人的观察啊。那真的是我个人也非常的高兴啊，这个很多很优秀的这个台湾同胞啊，在各个领域里面因为有这个玩家的精神呢 啊所以他能够脱颖而出。那台湾事实上在就是说以小贝的成长的经历里面呢啊，现在面对一个最大的迷思，或者说这个诶有电话进来 啊现在就有电话进来，你不等小贝讲这个最重大的迷思。好了，我先接你的电话了。好，来请讲。
啊，小贝先生，
你好，
我支持你，我觉得你刚才那个对台湾人的，我不管是外省人还是本省人，我觉得你对我们的分析，你真是分析的太棒了，一语道破，你敢讲，赞。
好，谢谢你，好。这样子是让小贝有点飘飘欲仙的，所以这也是台湾人的缺点啊。台湾人就稍微你再捧他一下，他就很高兴，他就这样，对不对？其实我们讲到底，为什么台湾人这么样 care about 是不是台湾之光啊？因为这个长期以来， 没有一个国家的名分啊，在世界上觉得到处被打压，所以觉得只要有一两位优秀人，大家都一直讲说这个是好像让全世界看见了。其实我可以告诉各位，从台湾来的，不管你是本省人外省人，你不要自卑，不要怕，我们是非常优秀的，世界是看得到我们的啊，不用说这样这么怕说啊，万一世界看不到我们，所以一个优秀的我们就赶快讲这个是台湾之光，这个讲久了也会有这种哈、啊、这种这个自我安慰的嫌疑在里面。因为你没有听到这个丹麦人呢、啊，或者是荷兰人呢、啊，他们会动不动就讲荷兰之光、丹麦之光，或者说这个比利时啦、啊，或者是瑞士，这些都是小而美的一些国家，他们都对自己的民族非常有自信。其实他们虽然在各领域也都有非常好的成就，他就不用急着一直讲说这个是比利时之光啊，因为呢。我们会这样也是有原因的啦，就是长期的你也知道这个中国方面的打压，但是你没有办法，当我们面对这些东西，我们要有一个自信心哈，其实我们是很好的，好，我们是很好，当然我们高兴有这么多的台湾之光，但是呢这个归根结底为什么会这么样在意人家的看法，也是因为这个长期被压抑的结果。所以我在这边特别呼吁我们台湾来的，其实我们要有很有自信。其实真的台湾人真的是很不错的，非常有这个冒险泛滥的精神啊，什么的这个领域都敢跟他试一试，走一走啊，这个是等于算是就是小辈讲，常常说带着大无畏的精神，眉宇之间常常带着一股英气啊，哎，这个继续往前走啊，哎，所以呢，像是太空突击队一样啊，哎，那我们在讲到说这个台湾人呢啊，在这个各行各业呢，虽然都有蛮好的表现了，但是心态上面，我觉得有一个地方一定要很大突破，就是说台湾要跳脱这个所谓的大国的迷思啊。为什么大国民？因为我们过去的教育一直就是这样子下来哈。然后呢，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中国现在的强盛，其实中国强盛，小贝心里很为中国同胞高兴，因为实在历史啦、国际上面对他们过去实在也是挺不公平的，所以他们今天有一个扬眉吐气的这一个机会，小贝心里很为他们高兴。但是呢，台湾人现在就是不要在那边黯然神伤，因为中国根本不是台湾竞争的对象啊！因为你看两边不管是国力 size 差这么多，台湾人为什么要想着要去跟中国来做竞争呢？这个基本上的想法就冒了一个大国的迷思啊！啊，不要在那个大国的迷思。其实台湾人可以做得很好，我们应该可以像比利时，可以像丹麦，可以像瑞士，我们像这些的国家，这个小而美的国家，你不用什么东西都要发展嘛，对不对？你说台湾的国内市场那么小，你怎么可能去发展汽车工业？这裕隆集团这些脑筋都不晓得长到哪里去、啊、花那么多钱去弄的东西，是不是？那你说好，我们的重点啊，是为了要这个外销这个中国，那你就整个厂移到中国去，早一点去。台湾要的不是样样产业都要，因为这么小的内地的市场，你坐这个宇航机，你坐飞机坐得过中国吗？不可能嘛。因为他们这么大的国家，他有多少人口，他一开始做的不是很好，没有关系，他有，反正他有足够人可以买他的国货，慢慢就会建立起来。你看现在中国很多的产品慢慢越来越好，这个是绝对可能，因为他是一个大国，台湾不是跟这个大国来竞争，这个迷思一定要把它破除，台湾人才有办法建立自己的自信心。不然现在动不动你就要跟中国比，你拿什么跟他比？他的土地资源，他的人口的强势，他们的教育也很棒啊，你要这样子想。所以台湾要认清自己的优点在哪里啊，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玩家的精神要能够持续下去，要有各方面尝试啊，不要说动不动就是只会跟着大家走，当大家众人皆醉的时候，你还可以独醒，能够找到一个新的路，要有创新的精神啊，这是在这边我跟各位共勉啦、啊、那当然啦、啊、这个迷思呢，这个政府呢，这个台湾政府就不用讲了啊，那这个反正呢，台湾这么多年来呢，也训练出台湾人就是什么事情你靠政府绝对没有用的哈、啊、所以呢，台湾人有一个特色，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特色，就是非常不相信他的政府，不管是蓝绿执政啊，台湾人都不相信政府，其实这也是优点啊，表示呢，反正做什么事情我自己要想好退路，反正呢不用去依赖国家，他什么都不能帮你，可能只要他不要来害我就好了啊，这也是台湾人的特色啊，所以呢，在什么地方他不会去仰望那个所谓的中央呢、啊、给他什么样的补贴啦、啊、或者怎么样，他就是单打独斗啊，当然你说诶，他的缺点就是不能像韩国企业规模动到那么大，对不对？那现在中国他崛起之后，他到底要走韩国模式还是台湾模式？现在看到其实中国是想走韩国模式，那就去走吧，对不对？那他们有他们的模式，那台湾人你就搞自己的模式，不要妄自菲薄，小有小作啊，就像这个德州中文台也是台湾之光，对不对？ 我们的胡美坚在笑，对不对？但这个他这个德州众议院也不仰望什么所谓哪一边的政府的资助，对不对？因为一旦这样的话，那就有所谓立场问题，对不对？那他就是好吧，小有小做嘛，我有多少经费能够做到哪里，以现有的资源我就靠我的创新，靠我想各方面的方式把节目做得有特色。这很典型的，这就是台湾式的电台。好，在这边当然我们也很欢迎中国的听众，但是就是说这个它的特色是这样的，所以它立场比较能够公正，它什么事都可以谈，对，百无禁忌。当然我们不会讲一些这个危害社会善良风气的事情啊，只有这个除外而已，但是也不太可能，因为这个德州众议院台邀请来的都是像小贝这种所谓高风亮节眉宇之间带着一股英气的主持人，就不会有这方面的问题。所以这个你说德州中文台也是另类台湾之光啊，它完全没有所谓什么台湾政府的支持、啊。诶，各位不要搞错，以为台湾政府有支持这个电台。台湾支持政府支持了一些那个媒体，反而都是在这个在搞台湾的媒体啊。所以呢，再次你们这些人真是眼睛被这个喇仔肉挡住啊。这台湾在这派媒单位，这不是我在说你们。你要是有听节目的话，你真正要赞助的是像这种公正的媒体，你不要花钱花在那些没有用的媒体，他随时要准备窝里反，他看哪一边有好处，他就哪一边去的，哈，傻傻的，你们乱花国家的钱，哈。好，那我就讲到这里，大家好像大家听了，大家好像觉得说，哎，小贝好像一肚子气，其实没有啦。其实台湾人，我讲那么多优点，其实台湾人，我们现在来谈谈讲台湾人的缺点。其实小贝自己是台湾人的，所以我告诉你台湾人的缺点啊，就又有电话进来啊，是不是这个台湾驻美的处长打来要骂小贝，来我们直接接听一下，来，哎，他挂掉了，他被我料到是处长，所以他挂掉了，处长也可以放马过来啊，这个套一句台湾现在在讲的，或者是没在怕的啊，反正呢，哎，那这个台湾人呢，这个我们来讲讲这个台湾人的这个一个文化上面的缺点啊，那也算是优点了。就是说台湾人，因为你看那个时候他被日本统治这段时间呢，其实对日本人是佩服的不得了啊。台湾人其实骨子里面对日本人是心悦诚服啊，因为的确在守法啦，在一些这个武士道精神啦，最起码那个时候日本派到台湾的都是一时之选，等于是他派日本的精英展现在台湾人面前，所以台湾人看到都是最棒的日本人，所以自然对日本有一个如沐之情啊。那后来呢，国民党打赢之后回到台湾来接收的时候呢，那对这些政权，对一些有枪的军队，台湾人对中国人又不得不服啊。所以也就是说台湾人对日本人是心悦诚服，对中国人又不得不服，所以这个感受之下呢，在外加上后来当然是美国也有介入，所以呢台湾等于算是中美日三强的一个合体啊，在这个地方角力啊。在历史上面呢因为国民党一直长期的教育呢，这个台湾历史是一直认同中国历史文化，但是在外交跟贸易就是走美国路线啊，外交跟贸易走美国路线，但是在产业及流行时尚是走日本路线啊，所以你看这个台湾是事实上这个中美日呢三个的合体啊，所以呢有的时候会有一点迷失啊，就是说自己的特色在什么地方，所以当这些迷失这个不管在文化上面啊，或者历史上面，或者说各方面的迷失的时候，其实呢也不要太难过，其实呢就是因为呢这三个都混在一起，这个就是台湾的特色了啊，你不一定台湾特色一定要到那个高山族去找啊，因为呢这个它的特色就是这三个能够把它 mix 的还不错啊，把它 mix 还不错，例如说呢日本的流行文化在台湾呢稍微把它变化一下，现在也变成华人的主流文化啊，华人主流文化，所以呢就好像说音乐来讲好了，今天在美国来讲，音乐方面还是以英国马首是瞻了。我们知道英国出了一些很伟大的乐团，例如说像 Beatles， 像这个 Queen， 那像这些都是很棒的乐团。到今天，英国只要是那边的这个知名的歌手，或者说很好的歌曲，一下子就到美国这边来，马上美国也是排行榜冠军。因为就是在文化的传承上面呢，这英国它比较前卫啊。为什么？因为英国是一个岛国嘛。同样在东亚，日本在它有它文化的特色，为什么？日本也是一个岛国，所以很多人在骂说，哎呀你们在台湾待久会有岛国心态，其实岛国没有什么不好啊，谁说岛国有什么不好，岛国的特色就是非常的前卫，他敢去创新，没有什么不可以，都可以去试试看， 这是岛国的前卫的一个能力啊。所以呢，你说表现在音乐上面啊，英国的音乐就是比美国来的前卫啊。在英国绝对发展不出像美国这种乡下的这种乡村歌曲啊。这小贝听到美国乡村歌曲都是头皮发麻，这一听就是乡下人在听的。那当然有些人很喜欢听，我就不好意思这样讲。但是像这种音乐没有办法在所谓岛国发展起来嘛，因为岛国的音乐的各方面是比较带前卫性、实验性，所以今天华人的流行歌坛里面，你看到至少到目前为止，台湾在音乐上面还是能够执牛耳嘛？对，五月天啊，你说这个像这个五月天、苏打绿，或者说是周杰伦啊，那在更早期一点，你说光邓丽君《月亮代表我的心》这首歌，在当时都是非常前卫的作品啊。那所以呢？这个优点呢是可以保持下去哈、啊，这个优点是台湾同胞应该是啊不要妄自菲薄哈、哦，这个是绝对可以保持下去。那台湾呢这个文化上面呢当然是啊是走中国文化，这也没有什么不好啊，因为中国文化上面有非常好的东西啊，把它截取起来，那些垃圾就把它丢到历史的灰烬去啊，我们把这个好的东西学起来。文字上面，中国文字非常的优美啊，非常的小贝个人觉得是会想要去放弃这个。中国的文字另外再创一个台湾语言的话，我觉得是有点缘木求鱼啦，而且我觉得浪费时间，因为中国的文字实在是非常的好啊，也非常的博大精深。所以呢，小贝这是劝一些比较深绿的朋友们哈、啊、这个绿是你的选择，但是在文字啦，在这个各方面实在不用本末倒置，因为你花事倍功半啊，你花很大能力在创造一个新的文字。今天美国难道为了要区别英文出来，自己再去创一个新英文，然后这个字母都全部给你改吗？我想他们美国人也不会去干这种傻事哈、啊。既然这个语言上面他已经有他的优势在，应该要珍惜这个文化的遗产哈、啊。这是小贝对这个深绿的一个建言啊。啊那当然了，这个台湾，你说我们现在还有一点时间，还有时间吗？哎，有没有人电话进来？也没有人电话进来啊，那表示大家都是在听小贝讲，好，没有关系啊。那台湾呢，当然是因为有一点后殖民哦。哎，我们有听众进来哈、啊，来，哎，请讲。
哎，你好，
你好，
那个你提到台湾，就是说不要妄自菲薄，当然我想是不是也不要这个自我膨胀，就是讲说台湾之光。讲了说李安得奖啊，哇，世界都会看到什么？就我在那个 USA Today 或者是 Houston Chronicle 关于这个那个 Oscar 的这个得奖啊，大部分介绍都是介绍不是最佳影片，都是在介绍男女主角配角这方面，还是提到李安的并不是多那么多。
对。
啊，所以我让我问我一些老美的朋友啊，
好，谢谢你，
都说没听过台湾这个国家，没听过，以为是在泰国某个
对对对没错，
所以希望说您提到说驻外的人也应该多推销台湾，
对，
不然他们根本不知道台湾在哪里，
没错，好。好，我们谢谢这位同胞哈、
okay ，
讲得非常的中肯，没有错啊。这个就是，例如说前一阵那什么，我几年前的王建民在打，这个王建民他是在这个 New York Yankee 在投手，这是在美国这二三流的投手啊，对不对？但是台湾人就讲说哇，投得多棒啊，新闻多美。其实我就是说，这是台湾是因为一个自卑的心态，因为太没有国际注意了，对不对？这个有些人你问他讲台湾，他就说是 Thailand 嘛，对不对？或者人家说，哎，你一讲台湾，然后他就说 is part of China， 然后你要再跟他解释说，但是现在其实有不一样的这个政府啦，不一样的军队，你在解释你会觉得很累。所以台湾人的这个自卑的心态，其实就是反映到我们常常觉得说，只要在国际上面有发声，稍微讲一下台湾啊，大家听了就觉得很爽。啊，那当然，我觉得这个心态是值得同情的了啊。但是我不鼓励，但是我觉得这个心态是值得同情啊。所以呢，这个听众朋友，从中国大陆来的听众朋友，你就想想看，其实台湾同胞，你周围这些台湾人，其实他在心情上这一点心情上面是非常苦闷的，因为实在是还不错，但是为什么就是好像别人就没有办法听到我们啊？那可不可以放我们一马这样子？就会有人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出来哈。那我们谢谢这位听众打来哈。那我们除了不要妄自菲薄呢，但是我们要多多推销，多多推销不一定要用所谓台湾之光这种讲法，因为有的时候会被滥用嘛，对不对？就是说，例如说我刚才讲的林书豪，林书豪怎么样讲不能算是台湾之光？他是北美华裔之光，可以哈。他的爸妈是台湾之光，那林书豪本身不是那个台湾之光，不然的话那奥巴马就麻烦了。奥巴马难道人家会叫他是非洲哪一国之光吗？对不对？他是在这边美国土生土长长大的啊，那你只是说他是非裔美人之光，那当然是可以的啊，当然是可以。那当然这个 这个各方面这个怎么样能够推展，那这增加国际知名度，其实增加国民知名度也不是那么重要，最重要是活在那一块土地人要很 happy 才对。好，你说今天是世界上有多少人真正说了解这个例如说荷兰这个国家吗？你有用到多少东西是荷兰做的吗？也不是啊，但是你听到这个国家，你心里就会觉得诶，这个国家应该蛮美的，活在这个国家应该蛮不错的。我是希望有朝一日台湾是能够给人家这感觉，不是说在哪一方面一定要世界什么产业排名第几啦，这个什么环境评比是什么样大家最爱投资的啦，这个全世界排第几啦，我们其实我们的这个出口只有这也不差，也这也跟中国比起来也是他们的三分之二啊，或者说三分之一，干嘛去跟哪一个大国比？今天荷兰不会想跟美国比啊，对不对？今天难道新加坡他要去跟英国比吗？这个不是 apple to apple 哈，所以呢，这个迷思要把它转掉。台湾只是要成为一个安居乐业，大家生活的非常的有尊严，因为这是华人世界最缺的，活得有尊严是全世界华人最缺的，是目前我们只有在台湾的社会看到这份曙光啊！所以实在台湾是一个宝岛。实在是一个宝贝，他有机会能够有活得有尊严，所以这次台湾现在有所谓合适的议题，他要经由全民公投啊。我们来仔细看看这个事情，假设说一个核电厂已经花了这么多钱，但是最后人民透过公民投票决定我们还是不要它的话，那这就是一个人民尊严的起头啊。这个到底是要命还是要钱啊？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地方的人民，他要是尊严到了一个抬头的时候，就会在这件事情上体现。所以我非常希望各位听众，不管你是从华人世界哪个地方来，请你密切注意台湾的核四公投。假如说是要贯彻政府讲了，我们已经投入几千亿的费用在里面，所以非得要做完，这个叫做是以国家的角度来看这个社会，看这个人民，还是以人民的角度来看，不管过去花多少钱，我们觉得他对我们生命有危险、有威胁，我们就不要他，而且是透过公民投票把他否决掉。看哪一边得胜，就可以看到整个大华人世界是不是能够人民能够活得更有尊严，这是一个大的指标。好，所以呢，我们移民到美国这段这来看到这个国家，其实美国有什么特别？没什么特别。你说科技啦，各方面里面就地方大一点而已。但是还有一点，就是人活在这个地方有尊严，这是吸引我们这些移民愿意待在这个地方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当有一天整个大华人世界人都可以活得很有尊严的话，我告诉你，那个时候所谓的统一独立都不是问题，都不是问题。因为只要在任何一个华人的世界都能够活得有尊严，所谓国家的奋进就不是到那么样的好像让大家觉得心惊动魄，大家要去谈个你死我活的。所以请大家把这个事情呢放在心里。哎呦，今天怎么会讲到这个地方？台湾这个小贝是不是要出来竞选了 啊？但是呢，我们再回到台湾的这个议题来讲了哈。那台湾呢，我们刚才讲了一些缺点、一些优点了。那其实生活在台湾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了啊。其实呢，在这边各位，我假如说大家移民美国已经一段时间，就是说年老我想回台湾退休，其实还不错。哎，有人 call in 了 ，OK， 好，来啊，不是啊、哦，好。那这台湾是不错的选择。为什么？因为台湾生活是相当的便利，它有全世界密度最高的便利商店啊 ,7-11 啊这些店。然后呢还有这个量贩百货，所以呢算是全世界生活最方便的地方啊。然后呢我最记得的这个几次回台湾就发现呢真的是非常的方便了哈、啊、人民也是非常的有礼貌，服务态度都很不错哈、啊、特别是我很喜欢听这个台湾的服务协小姐讲一句话叫做欢迎光临啊这一句话呢欢迎光临，我的女儿跟我回台湾就学会这一句啊，因为她说其实就是说 Daddy 为什么这些阿姨啊这些姐姐都那么会讲欢迎光临哈、啊、这个我们说台普这个欢迎你就是欢迎光临。好，那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到了啊，那这个也没有什么听众打电话进来，我相信你大概是非常认同他这个小贝讲的啦。好，那我们下次呢再来谈其他的题目。那我们今天呢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下礼拜三小贝大论坛我们再见。好。